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代班主持唐韵。今天是6月7日星期三，我们来看看今天美国股市的总体情况。今天的股市呢，三大股指是涨跌不一的。那美国四月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呢是环比扩大，反映出经济仍然是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美联储呢将在6月13到14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市场预期呢美联储将在6月暂停加息一次，但是对7月升息概率的预期呢再次达到100%，预计呢这将是今年最后一次加息的行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具体的收市的情况。我们来看标普500指数，今天是下跌了0.38%，报在了4267.52点。道指是上涨了0.27%，报在了33665.02点。纳指是下跌了1.29%，报在了13104.9点。费半呢是下跌了0.32%，报在了3477.17点。那这是今天整个股票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其他资产的一些情况。在接近股市尾盘的时候呢，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上涨了13.12个基点，报在了3.79%。两年期的美债收益是上涨了9.03个基点，报在了4.56%。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石油。今天的石油价格是反弹了。美国 WTI 七月的原油期货是收涨1.1%，每桶报在了72.53美元。布伦特的八月原油期货收涨0.87%，报在了每桶76.95美元。好，那再是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啊，来自华尔街的一个分析报道，讲到的呢，目前是有八只大的股票啊，造就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牛市的一个形态。那么这个报道呢，我接下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他的这个专栏文章就指出说，以前脸书、Amazon 还有苹果、奈飞和谷歌这五家公司呢，组成了美国股市的五大科技巨头，简称为 FANG。但是呢，现在呢有八个大市值的股票在主导着市场。那么这八个大市值的股票目前是飙涨，让标准普尔的指数呢从熊市进入到一轮技术上的牛市。那这八家公司呢，除了 FANG 还加入了特斯拉、英伟达和微软。目前在利率攀升的环境下呢，这些科技巨头的股价都在节节飙升，甚至呢可以让市场不再关心美联储在做什么。那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呢，他并不是想让投资者就闭着眼睛买这几只股票啊，因为他相信投资者也想知道有哪些因素推动这些股票能够跑赢大市。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叫做James 麦金托什，他在文章中呢就总结出来了四点关于这八家大公司的共通性。他说呢，首先是优质，这些股市的大赢家们呢大都具有强劲的资产负债表，是有巨大现金来源的公司，这就是华尔街术语中对优质公司的定义。在经济衰退风险和三月份开始的银行震荡的背景下，这些优质股票呢具有额外的吸引力。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这些公司都出现了比较好的增长的前景，无论大的经济趋势如何，都能增长的股票对投资者来说呢就更具有吸引力。第三个因素呢，就是说最近十分火热的人工智能 AI， 像英伟达显然就是搭上了这波人工智能热潮的最大赢家。第四个因素呢，他认为是利率，尽管呢可能利率还没有达到峰值，但是呢几乎可以肯定现在的利率已经接近峰值了。在大幅加息威胁被消除之后呢，去年被利率和债券收益率上升而压垮的股票变得对美联储的行动都不那么敏感了。文章说呢，以上这些因素推动了代表大市值股票的罗素五十指数以超过20个百分点的优势 战胜了代表小盘股的罗素2000指数。巨头们呢，也把市场上的其他股票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但是对于这八个巨头，投资者呢，也需要警惕三个方面的风险。第一呢，就是过高的估值，另外呢，还有新的监管，还有反垄断的冲击，以及这些公司他们能否抵御经济衰退的这些能力。好，那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篇华尔街的分析文章。接下来呢，还有一篇文章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文章呢，就是说尽管美国的股市现在是看起来高歌猛进，但是呢，代表着向企业和消费者输送资金的信贷市场呢，却显示出来了一个紧张的迹象。华尔街日报呢，对公共和私人贷款数据的分析就显示出，今年春季对企业、消费者还有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条件收紧到了疫情高峰以来没有见过的水平。尽管就业市场是火热的，但是债市的警告信号呢正在闪烁。今年春天呢，信贷紧缩对商业房地产造成的冲击可能是整体经济的一个先行指标。那么作者认为有哪些值得应该关注的信号呢？他说，经济衰退是和银行将存款放贷出去的意愿密切相关的。根据美联储高级信贷官员的意见调查，银行家们正对消费者和企业的贷款以及商业房地产贷款收取更高的利率，他们还要求借款人提供更多的抵押物。金融压力在商业房地产领域是最突出的，业主们正因为利息支出增加而苦苦的挣扎，他们从租户那里获得的收入也在减少，因为越来越多的员工在居家办公，租户们不再需要那么大的办公空间了。纽约的房地产市场呢，通常是具有一定的韧性的，但是像 Signature Bank 的倒闭引发了该市场相关贷款的大幅下降。今年前四个月，纽约市的新的商业抵押贷款的发行量比2022年同期是大幅下降的。那像在西部地区，旧金山的希尔顿以及 Perrick 55这两家大酒店的老板周一呢都宣布决定放弃这两家酒店，并且呢已经停止向银行偿还这两家酒店的贷款，准备把这两家酒店交还给银行。那相比之下，银行的放贷欲望呢也是在降低。在今年春季商业抵押贷款当中，贷出的资金和房产价值的比例下降到了30年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呢，信贷紧缩也在向美国家庭传导，许多美国人将耗尽在疫情期间累积的储蓄，那更多的家庭呢可能会就是开始拖欠债务。这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篇华尔街的分析文章啊。接下来还有两个小消息也想跟大家说一下。那第一个消息呢，就是其实昨天已经说了，今天呢加拿大央行在今天上午10点呢宣布加息25个基点，达到了4.75%。因为在此前呢，加拿大央行是已经连续2次停止加息了。那么这一次他宣布加息之后呢，就在那个时候美国股市的这个股票开始跳水了。所以呢，这好像也在跟市场传导着一个信息啊，如果美国这边央行在6月份是暂停加息，但并不代表着就是停止这一轮的加息了，有可能会在7月份继续重启加息的一个通道。那这是加拿大的一个信息。另外呢，就是关于中国大陆的。中国大陆呢，在今天他们的时间是6月8日了。他们的四大国有银行呢都分别的下调了人民币的存款利率。比方说它2年期挂牌利率下调了10个基点，到达了2.05%。3年期和5年期的挂牌利率呢是下调了15个基点，分别到了2.45%和2.5%。那么中国大陆在下调贷款这个存款的利率啊，包括美元的存款利率他们也在下调。但是呢，事实上美国这边呢，因为美国的加息 这就会对非美元的国家的货币呢产生一定的压力。那根据中国大陆他们海关的一个报告啊，他们今年呢一季度的出口也是减少了。那在出口减少的情况下，等于说你赚到的美元就少了。但是呢，美国这边的利率又那么高，所以很多个人或者是企业，他们就可能会把美元流出到中国大陆以外啊，所以这更会加剧中国大陆人民币的一个贬值。好，那这就是在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经济的一些消息和一些数据。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会连线我们的嘉宾 Max 给大家带来个股的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代班主持唐韵。我们接下来请到嘉宾 Max 给大家带来一些个股分析。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您有哪个个股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给这个热线呢发手机短信都可以啊。那接下来就请出 Max。 你好 Max， 欢迎你。
喂，你好。
是，今天想请您看的第一个股票是还是 Coinbase。 那 Coinbase 呢，它昨天我们报了它的一个消息啊，被 SEC 被它起诉之后，它已经是出现了连续两天的一个下跌。这里面呢有一个消息，就是非常有名的投资者啊 Cathie Wood， 他的方舟基金呢在6月6日就买入了41.93万股的Coinbase 的股票。那这里面在您看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他认为这个股票还是会涨，或者是从您技术分析的角度上来看会是怎么样呢？
OK， 我看呢，从 Coinbase 53.26块美元，现在我看它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 OK， 如果你看半年内它是看涨，但是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它的那个主力啊，应该是在下一个主力大概在80块左右。 OK， 然后可是你长期来看它还是看跌的，数据是从2021年4月开始的，看大概3年的数据，所以看是整体来说它也是看跌的。给它从2021年4月342块然后就下跌到大概200块左右，然后又再上回342块，然后又再下跌到接近33块。 OK， 现在是回涨了稍稍到53块，但整体的趋势它还是看跌的。
这里面很好奇哈，像他那个 Cathie Wood， 他买这只股票，您怎么看呢？就是他出于什么样的一种考虑？那他肯定是认为他会涨才会买的，对吧？
那看时间线嘛，他看的是多远呢、他觉得会有时候会不会涨，他其实是一个博弈嘛，是一个赌注啊。因为有时候价格跌得很低的时候，有人他可能看涨，因为我就不便猜测人家在想怎么想了、我也不清楚他怎么想，但整体来说他是看跌的，因为在市场里面肯定是有人看他涨，有人看他跌，所以这样子市场他才有两方，一个买方一个卖方，市场永远都会有两方的。
对，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就是那么大家去认为涨或者是跌，它都有自己的一些分析的依据。那像您是有您的技术分析的方法，可能他这么大的一个投资公司，他也会有他们的一些分析的工具。那是这些分析的方式不一样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大家看法的不同呢？
方式不一样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吗？还有一个他的那个时间点也不一样了。我有的人他可能看的时间线他是比较长的，比如说5年以上，巴菲特他是5年以上 甚至十年以上，那和你看短期的一周内一个月内肯定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是一天天内交易的，他就看一天内，很多是短很短线啊，他就一天两天的时间他就进场出场了。
好的，讲到这个，想请您帮我们看看西方石油好吗？因为这个股票是巴菲特一直在就是加仓的，这个股票今天也是上涨的，您能帮我们大家看一下它未来的走势，您怎么看？
现在是 Occidental Petroleum 大概现在是60块4分美元它的股价，我们看短期内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也但是半年内一年内它还是看跌的，也甚至五年内也是看跌的，但是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它就在大概2011年呢，96块美元，然后就一路跌到差不多10块美元了，在2020年 ，OK， 然后现在就回涨了，在回涨当中，回到60美元 ，OK， 它的主，如果是你买入的话，它的主力应该会在80美元左右，下一个主力。
好，接下来想请您帮我们看一下 Netflix。 今天是摩根大通呢把 Netflix 的目标价从380美元大幅上调到了470美元，说他说这家公司对密码分享的打击将提高营收增速。 Netflix NFLX
NetflixNetflix 它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一年内也是看涨的。 OK， 它五年内其实它还没走出跌势，但是长期来说了，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十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它从2021年的11月682块6毛1美元一路下跌到198，给六百六十五下到198，然后186，然后就现在在回涨当中。
好的。
OK， 短期内它是看涨的。OK， 长期你看再看更长期也是看涨的，整体来说，但是你但中期它是还没有走出跌势。
好的。接下来是一家食品公司啊，好像卖金鱼饼干和一种 pre-go 的酱料的公司，叫做 Campbell Soup CPB。 Campbell Soup CPB 这家公司呢，它季度销售增长，但是销量和产品结构有所下降，今天的股价是下跌了6%。
OK，Campbell Soup， 46块8分美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跌的，其实一年内也是看跌的。它，然后我们看它在五年内的话，它是看涨的，对，是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可是一年短期内一年以内啊，它是看跌的，整体来说。如果你有比较长的持有力啊，有3年以上的甚至5年以上的持有力的话，那可以考虑逢低买入，但是如果是短线内它是看跌的，需要再观察。
好的，谢谢。接下来一家是 PLAY Play， 这是一个餐饮娱乐连锁公司，它的全名叫做 Dave and Buster's Entertainment， 代码是 PLAY。 它 它的公布的利润呢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今天股价大涨了23%。
PLAY 39.9元，它的股价，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但是半年内、一年内还没走出它的跌势，这五年内也是还没有走出跌势。OK， 所以整体来说，在我们讲在短期内它是看涨了，但是更长期来看的话，因为它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可以再观察一下，但是如果真的你已经有这个股票的话，那也不用急啊，那可能可以观察在40块左右，44块左右，这个是一个小的阻力啊 ，OK， 或者是60块左右下一个阻力。
嗯哼，好的。接下来这家公司呢是一个连锁便利店，代码是 CASY， 全名是 Casey's General Store， CASY。 它的报告呢说最近一个季度的收入和利润都有所下降，所以它的股票呢在今天是下跌了 3.9%。
CASY Casey General Stores 210块、217.68元，它的股价，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半年内也是看跌的 ，OK， 哇，可是我们讲整体来说，一年内、五年内，甚至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更长期来说是看涨的，所以其实还是可以考虑啊，如果有比较长的 holding 的话，一年以上的话。所以下一个目标是大概在200，如果买入的话，下一个目标大概在240左右，那里会遇到一个阻力。
OK， 好的，接下来一个公司呢是 Shopify， 简称 SHOP， 这个是一个在线零售服务平台，它今天的股价是上涨了6%。在此之前呢，它的物流业务的出售已经完成了，能不能帮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走势
？Shopify 59.56元，它的股价 ，OK， 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但是一个月内还是看跌了，整体，如果半年内。一年内我们看还是看涨了，给五年内甚至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它从169块一路下跌到差不多26块美元了，现在在回涨当中。OK， 所以其实这边可以，如果是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逢低买入，只是讲要注意啊它的那个阻力啊，大概是在大概在78美元左右，下一个阻力比较靠近了。OK， 长期来说大概在160左右。
好的，接下来的话想请您看的这家公司代码是 SFIX。它的公司名字叫做 Stitch Fix， 是一个在线个性化造型服务公司，总部应该是在旧金山的，就是根据这个人你的要求、你的身材，他用大数据分析帮助你向你推荐你的造型啊、服装啊这样的一家公司。他呢说在2024财年要退出英国市场，那么这个股票它的前景是怎么样呢 ？SFIX，
我们看长期来说它是看跌的 ，OK， 但是短期啊，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 ，OK， 但是更长期来说，一年内、五年内、五年以上是看跌的 ，OK， Okay, 它从2021年1月96块9毛2那个是它最高峰，来95块左右，95块4毛4左右 okay, 这来一路下跌到差不多2块 okay, 90多块下跌到2块 okay, 现在在这个区域大概盘旋了一年的时间，接近一年的时间，大概在10块以下盘旋了一年的时间了，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还可以再观察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说一只股票如果五年内都是一个跌势，它就基本不太具有投资的这种价值呢？
嗯，短期炒短线的话还是可能有价值的，因为有的人他本来就不是做长线的嘛。但是如果你长期持有的话，那可能就要再观察，因为你不知道，因为我们讲个股嘛，个股如果不是和指数不一样啊，指数它可能倒的风险不会很大嘛，但是如果你个它可能下跌，然后过后会再回来，但是如果你讲个股的话，它很可能那家公司过后就不见掉了，因为它可能内部的存在这问题。然后那个问题可能导致的可能那间公司最后破产还是清盘，还是反正就可能没有掉了，所以或甚至它股价可能长期都不会再回到它的高峰，所以这个就可能要再观察了，所以如果它是长期都还是跌势的话，你做长线就很比较风险了，我觉得。
对的，好的，接下来想请您看一个公司，是一个电子商务平台，叫做 Rent the Runway。这个是它的代码是 Rent R E N T， 就是允许用户租赁、订阅或者是购买名牌服装和配饰，这么样的一家公司。
R E N T 啊。
R E N T Rent。R-E-N-T、
okay.
因为他今天盘后要公布他的财报，所以想请您看一看他的一个走势。
2.8美元呢，他的股价。
对。
我们一周内、一个月内他是看涨的，但是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都还是看跌的。啊，他的数据是从2021年10月开始吧，大概三年的数据，接近三年的数据。他是看跌的，从这边来看，整体来说他是看跌。OK， 但是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但是更长期来说是看跌。他的股价从2021年10月开始，17.25块，就一路下跌到差不多，接近1块美元了，17块跌到1块。所以现在是回涨的稍稍了，但是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
最后请您看一下 GameStop， 它也是在今天收盘后要发布收益，所以请您看一下它的未来走势。GameStop 就是 GME。
GameStop 26.11块，它的股价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整体来说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一年内还没走出跌势，所以它可是更长期来说，它可能还是有上涨空间呢。只是讲当时它上涨到差不多81美元了，那个是很突然的涨势，所以能不能维持长期来说，这个是很难说的。OK， 但是还是长期来说还是有上涨空间的，短期没有走入跌，在一年内还没有走出跌势。OK， 但是如果你是短线的话，可能一个月内啊，一周内啊，一个月内啊，整体来说甚至半年内啊，它是看涨了。OK， 如果是有买的话，那当然它主力会在大概在40美元左右。OK， 不然的话就可能需要再观察一下。
这个公司挺特殊的，就是当年是那些散户和华尔街们去斗法，它的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把它给做起来的。
但是能不能持久，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好的，那非常感谢 Max 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我们再休息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接下来呢，唐韵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嘉宾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投资方面的个人的一些理念和经验。那我们的这位嘉宾呢，就是刚才我们广告当中播放的 Terry 郑啊 ，Terry 经理。以前采访 Terry 经理呢，是他是一个专业的对屋顶非常有研究的这样的一位管理者哈。那现在的话呢，是作为一个投资方面的一个。我们不能说是专家，但是非常擅长的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聊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哈。那 Terry 你好，欢迎你。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对 Terry， 其实哈，这里面我也想解释一下，在我采访的我们很多的嘉宾、我们的客户当中啊，有很多人真的是非常能，就是很擅长，不仅仅是在自己专业的方面啊，在其他的方面，各个方面呢都有各自的特长。所以在跟您以前聊的时候，就知道您在来美国，然后个人奋斗这么多年，在投资领域呢也是颇有心得的。所以可不可以请您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您是怎么开始做投资的呢？然后大概做投资，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对，这个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就是一些那个体会吧，我不能说是就是要教大家应该怎么样或者不应该怎么样，我只是说我个人觉得，因为根据每个人的那个性格也好，风格也好，有的人喜欢整天看着电脑，就是在看这个股票涨啊还是跌啊，也就是要去 timing 这个 market， 就看它怎么走势过，然后就是预判它今后怎么走势，然后什么时候买进什么时候买出。那我个人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我，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盯着那个屏幕，然后买了以后然后整天就是担心是不是涨还是跌。所以我就是看了很多就是那些就是像巴菲特啊，或者他写的书啊，或者是一些很有钱的那些美国的大佬，他们讲的那些投资的理念，他就是说最基本的就是，第一，你不能去投机，就投资跟投机还是有区别的。就是说，他说投资啊有两条要记得，第一条就是不能亏钱，那第二条呢，你就是不能忘记你的第一条。所以总的来说。对，他就是我们走的就是一个懒人的比较保守的一种做法，就基本上不是那种投机的这种做法。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直接就买那个标普500的那个 ETF 啊或怎么样子，因为它长久来看，你看它对吧，这个你倒过来看它前20年或者50年，它一直总体来说一直朝上，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各种疫情，虽然有的时候有波折很大，就是上下波动很大，但是它的总体一直是朝上走的。
我记得巴菲特和别人和别的基金去赌嘛，在一定的时间几年内，就是能够跑赢标普500的还真的不多。
对对对，其实
所以你要选，
对，所以我看到很多很聪明的那些投资客，他说每年能够有7%-10%固定的这种投资，然后你利用它的复利效应，就是你要坚持把它作为个人的一种习惯，每个月或者是你固定的一个时间去就是投进去，然后不要拿出来，也不要买进买出的那种的，这个就是我个人的那种，然后让它慢慢就是增长。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钱一定是不能说你要家里或者要紧急去使用的，或者你是信用卡还欠了很多债的情况下去投资，那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你在那边付的利息要远远超过那个投资的那个回报嘛，对吧？信用卡的利息那么高，所以首先要把那个债务的问题跟你那个 emergency fund， 就是你家庭有紧急要需要这个钱的这一部分你照顾好以后，然后你多出来钱然后去投资。但是你投资不需要有很多钱开始的，哪怕你是每个月10块钱变成一种习惯，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那么听您这样一讲，感觉投资就挺容易啊，你就去买一个 ETF 或者是标普500的平均指数等等等， 那怎么好像经常会听说，哎呀，我又在股市里赔钱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在您观察看，
其实就亏钱就是很多人听，因为比方说在前一段时间在那个疫情的时候，那股票涨得很厉害嘛，然后很多人会听到别人说啊赚钱了赚钱了，那他就会说啊你怎么赚钱了？哦，我是买特斯拉，然后他哦我也去换买20000块，结果买进了以后没多久跌了，那他一下就觉得哎呀我亏钱了，我赶快把它卖掉也好怎么样，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有亏钱嘛，对吧？如果你是不是很贪心的话，你坚持你能长久的去做这件投资的事情，你开一个账户，然后你每个月放一点钱在里面。首先你可以用那个 Roth IRA， 对吧？如果公司里面有 401k 的，那你先在这方面你先这个投资进去，那这个就不会有亏钱的问题。基本上当然也不是说100%没有，短期内可能会有，但是长久来说，等于是我们买了标普500，等于是我们看好美国嘛，美国的国运嘛，因为它这个500强都已经帮你选好了嘛，这个已经占了80%的那些好的公司了。
嗯，所以像您的话，你会预判，比如说哦，那疫情期间股市很好，那像今年大家可能就看不懂了，是涨啊还是要跌啊，怎么样？就是不同的阶段啊，就是根据整个经济的大势走势不同的时候，你会调整自己的一些投资的策略吗？
其实不会，我不会去 timing 那个 market， 所以就是一种固定的。我每个月，比方说你想好每个月2000块，那就不管它是涨还是跌，你每个月就是像存钱一样的存进去就是了。但是如果你觉得哪个股票你特别看好，那你也不妨就是再买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比方说你对苹果，而且我买的股票一般都是自己平时在用的比较熟悉的那些公司，比方说我用那个American Express 的信用卡有很多，那么我就可以看好这家公司，对吧？然后比方说我用的苹果的东西产品很多，那么我就用买那个苹果的那个股票，还有特斯拉的车子是我开的，那么我也会买一些这方面，就是我会去买那个我自己熟悉的那些公司，这样子。那有些高科技的公司像英伟达之类的，那我一直会，那微软这些东西，对吧？你都可以分别的再去买一些这个，但是你大部分的钱，我觉得不会说晚上去睡不着觉啊，像哪个股票会涨啊跌，那就是固定的每个月，就是不会去 timing 那个，就是那个 market 这样子。
所以说你熟悉的就代表着你等于对它也做过一些研究，对不对？
对，因为我平时一直在使用的那些东西，我是觉得本身我就是看好它的，对吧？我对这个公司也很熟悉。那我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所以这些本身我觉得是关心的东西，所以我对他更加有信心嘛，就是等于是你在跟那个公司一起成长。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单独的去买一些股票，那么长很多钱你如果你不去考虑的话，那你就直接就放在那个你可 open 一个就是投资的账号。那我比较喜欢那个 Charles Schwab 之类的，因为有些人他喜欢在网上开那些Robinhood 之类的，但是这些有的时候你碰到不懂的问题啊，他也不能打电话，你只能去，对吧？写 message 啊，然后就这个很麻烦嘛。所以我觉得像这些Charles Schwab 我可以直接打电话，他的客服24小时好像都可以回答你的问题的。
好啊，那讲到你持有英伟达，很多人都没有赶上这波啊，没有赶上这个 AI 大涨。你是在多久以前就持有英伟达了呢？
这个很久了，但是我没有买说很多很多，我也没有知道。但是这个公司又不是就在我们硅谷嘛，也是我们开车经常看到它。然后我有很多客户，大家在里面工作啊什么的，所以我对这个是比较有信心的。然后它里面关于电脑方面的啊，这种高科技的或者芯片啊，这是它都是比较领先的，所以我本来就看到，我并不是知道它会出来那个现在这个 AI 这些方面的东西，对吧？所以你是很难去 timing 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只能说，如果你看好一个公司，然后你就是像是微软啊什么的，就是你长久的这样子去那个，如果像那个 特斯拉也是这样子，有一段时间跌得很厉害嘛，那现在好像又涨回去很多这种。所以，但是如果我看好那个伊朗马斯克，看好那个，那我也会比较有信心的，就是是那个。但是我也不会说把所有的钱放在一个鸡蛋里面这样子。对，根据我个人的那个承受力嘛，对吧？因为你 risk 太，有很多人就是很急着要去发财，这种就是他觉得最好我就猜中这个东西，一下子能够涨好几倍。但是真正来说，那个 market 能够给你每年固定的7%-10%，然后你不拿出来利用它的复利效应，那就是今后就会有很多钱。像巴菲特，他是说到60岁以后才开始有那么多钱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投资的话，要投资好自己的身体，对吧？是自己投资，就是不断的去学习新的东西，这样子。
对，刚才听您念到这你持有的那几个股票哈，都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说的几个巨头哈，对，科技巨头。那么有没有在你投资当中踩过雷的，或者说没有那么成功的一些经历呢？那个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克服呢？
那就是买很少很少的。有的人比方说拼命向我推荐那个什么 GameStop， 有的朋友说啊你一定要买这个啊什么的，但是我并跟这个跟我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但是既然是朋友呢，我就好像赌博一样， OK， 我只买500块钱，就是看但是我不会把去的真的一听去投几万块或者再超过自己，就像搞笑一样的去买一点就是我根本不了解的那些东西，你知道吗？这个就相当于你到赌场里面去要赌一把，那你赌10块钱或者20块就赌这一把，然后就不赌，那这个不会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损失嘛，对吧？但是这个如果你根本不熟悉的，你也不相信的，或者对这个公司做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的，那绝对是不能投资的。就是所以记住这个 rule number one， 就是不亏钱，然后第二条就是要永远记得第一条。
我记得以前跟您聊天的时候，您好像投资过比特币是吧？那时候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买的呢？也是这种玩一玩吗？还是你看好它？
那个我长久还是看好它的，所以我就是会拿，就是不会说很多钱了，但是你在自个人能够承受的情况下投个5%啊左右的这样子那个。对，长久来说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比特币的。
我想您有这样的独到的眼光哈，是不是和您平时也去读很多投资方面的书籍啊，或者是说吸取一些这些方面的资讯有关系呢？有些什么样的推荐和分享吗？这方面？
对，我觉得投资第一个就是要投资自己的那个能力嘛，对吧？就是学习这件事情是不断要学习，这个是终身的事情，不是说你大学毕业了然后你就停止不学了。所以投资自己了以后你才能跟上，因为它现在的时代变化实在太快了，对吧？每年都有新的东西出来，新的技术，如果你跟不上的话，你还是按照10年前20年前的那些东西在做的话，那你就被那个时代淘汰了。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如果投资的话你要知道什么叫资产，什么叫负债。所以这本书我像 Rich Dad Poor Dad他讲到的就是穷爸爸富爸爸里面提到的那些东西，就是一个基本的概念，这本书是一定要知道的。否则的话有的人觉得哎呀我买一个很大的房子那就表示我也很有钱了，但是你每个月如果你的工资拿来全部去付了那个 mortgage 的话，那其实你就完全是负债，你根本没有钱多出来去投资你自己，投资你的健康。那你最后哪怕是你房子付清了，那你这个一生做的事情就是在付这个房子了。
是呀，很多人也确实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哈。那在投资自己这方面，除了这些知识上投资，您会特别去参加一些什么样的学习啊、讲座啊，或者是用什么样特殊的方式去投资自己呢？
现在我们在最好的时代就是有很多 YouTube， 他会，如果你，而且那些人就是成功的人怎么赚钱，他这个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你就跟着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然后你就向他学习。比方说一些好的书你就不断的听，然后现在有那个 Audible 啊，对吧？你开车的时候都可以听那些好的书。关于钱方面的书像 Think and Grow Rich， 就是他教你怎么 Napoleon Hill 写的这本书，这个已经是属于一种经典了，对吧？那你知道就是你要首先对那个钱你要有一种认识嘛，它不是那种好像像别人说的啊，这是很肮脏的东西啊。你首先有一种欲望，对吧？那你知道你这个赚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对吧？这个里面，然后你才有这个动力去哦，要赚更多的钱，把这个事情给我们做好。然后你可以投资到，在美国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资本社会，你要投资到你自己的生意当中去，对吧？这个，所以有的人他投资到很多别的公司，他没有把这个投资在自己的 business 上面，那也是不对的。因为你自己的 business 其实是你最能够控制的事情，对吧？所以我是比较建议，这样投资的话，你也不光是投资买股票什么的，你要投资你自己，就是你的 knowledge， 就不断的在学习新的东西，然后你投资你自己的 business， 把你自己的那个 business marketing 啊 ，customer service 啊怎么做好，然后投资你自己的健康。如果你的健康不注意啊，吃那种不健康的东西或者不锻炼的话，那你到了50岁以后都身体都不好了，那你赚的钱有没用呢？
您好像特别会玩是吧？我记得你有很多爱好。对
对，因为在美国你知道吗，有很这个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人跟人之间的那些关系会带给你很多幸福感，对吧？然后你朋友之间你交的那个圈子大家都是，对吧？这里很多人都是工程师啊，都是比较有 knowledge 的人，然后你在别人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跟大家一起打球啊，高尔夫球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交到很多知己嘛，就相互帮助，把这个生意也可以做起来，然后很多东西你可以就是相互之间学习和帮助，真的很重要的。
最后想请您谈谈钱，就是你怎么看，因为投资大家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嘛，您觉得钱对一个人来说，对一个人的生活它意味着什么，应该怎么样运用好它？
对，因为钱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人家就说谈到钱就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或者是很贪婪的人才能赚很多钱。其实这个钱的话真的是可以做很多好事，虽然它不能说带给你100%的幸福，但是它基本上可以解决你很多生活当中的问题。有很多人生活的这种压力就是因为来自于钱方面的事情，不是说你钱多了你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你有了更多的钱，你有更可以去做更好的事情，对吧？如果当你没钱的时候，你可能你的念头里面就是整天就想着啊，怎么省钱啦、啊？怎么就是怎么样可以就是这个地方也少付一点钱，或者那边少，把你的生活就是越弄越低了嘛。然后你周围的你的家庭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变得很和谐的，所以这个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这里的物价又那么高，所以你钱不光能够帮到你自己，还可以帮到你家人，帮到你的朋友，帮到你整个一个社区这样子。所以我们做生意的话也是这样子，提供给人家一个价值，帮助到客人，然后他们就是会不断的介绍客人，这样你的 business 才能 grow。
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泰瑞经理，最后把您的电话留下来吧。
我的电话这可是人家不能来问我关于投资方面的事情，
投资的事，但是房顶是可以的，换房子顶是可以的，
对
吧？
屋顶方面或者那个有这个需要，请打电话给我，408-221-7763，408-221-7763，谢谢大家。408-221-7763
那也今天谢谢泰瑞经理，谢谢您。
好，谢谢。